为引起公众关注中共迫害维权及意见人士的残暴行为，香港多个民间团体星期日在街头展示了中共十大酷刑，揭露当局制造白色恐怖的真相，要求立即停止使用酷刑。
强力暴打，老虎凳、电击私处、半空悬吊、核战军姿等等酷刑，这是由国际特赦、香港智联会和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等团体组成的监察国宝行动组在九龙旺角街头向市民介绍中共国宝的酷刑招数。
原来呢，我们现在中国的政府啊的啊酷刑啊，就同当年的满清十大酷刑啊有得揮啊，可能仲勁啲添，係咪啊？阿國寶，
係啊。
蔡耀昌表示，他们选出的十大酷刑令受刑者身心受到重创，
痛不欲生咁滞。所以咧，我哋见到咧就近几个月咧有啲嘅维权律师俾人捉咗一轮啊，失咗踪，跟住翻翻出嚟咧，完全都唔敢点样讲嘢啦，绝对系都系受到一啲酷刑嘅对待，出嚟系完全吓同过去啊感言嘅作风咧。
他们并向市民派发国宝辣招天书，让市民更加了解大陆维权及意见人士的危险处境。新唐人记者林秀仪在香港报道。
一些为百姓维权的中国律师在被失踪释放后，最近陆续在网络上发出讯息，指出他们在被关押期间受到了非常不人道的酷刑，他们的身心都遭到摧残。
十号早，名为 Ada 小妇人的搜狐微博上一则呼吁关注的帖子说，他是被调召的律师，一个没有收入的律师，一个为弱势群体穷尽精力的律师，他是在失踪者中最强硬的，也是被酷刑最惨烈的律师，他是我所见最正直的律师。
他确实是受了很大的酷刑，他们就是很多天陪他前面用那个高倍数的那个电灯泡烤他，二倍的用那个空调在冷风冻他，直到把他搞成肺炎，搞成肺结核。他原来应该是140-150斤的那样的，放他出来的时候可能连百斤都不到。
唐吉田就是全身脱光啊，绑到那个椅子上，吹着那个空调，吹着。像彭彪呀，他们那手铐24小时戴着，江天勇呀，我都见了面嘛。他们说坐在椅子上一个姿势啊，一天都不让你动，这完全就是酷刑。我受到的那种待遇就是你见不到阳光，没有窗户嘛，也不让你出门，3个月，就让你精神上要崩溃那种感觉。
李天天表示，由于他不配合晋升，上海当局就直接向他的男友工作单位施加压力。
公司呢，这个厂的领导、中层领导，包括最高领导，都被上海国宝去骚扰，就是给他们施加压力，让我的男朋友管好我，再不能在网上说话、接受采访。
去年底，突尼斯爆发人民革命，引发埃及等多个国家走向民主。今年2月，大陆向往自由民主的民众发起茉莉花散步行动，中共当局开始大肆抓捕、关押维权、异议人士和访民等数百人。新唐人记者梁欣采访报道。
日前，奥巴马颁布了一项总统令，计划设立一个跨部门的暴行防止委员会。同时，他还发表公告，首次明确禁止那些组织参与战争犯罪、反人类以及严重侵犯人权者入境。人权组织认为，这对全世界的人权罪犯都将具有震慑的作用。
近年来，无论在苏丹、利比亚还是叙利亚和也门，专制独裁者对普通抗议民众采取的大规模屠杀和暴行令世界感到震惊。日前，奥巴马总统颁发了一项关于禁止大规模暴行的总统令，计划设立一个常任的跨部门暴行防止委员会，以有效地采取预防性战略，防止潜在的大规模屠杀和种族灭绝暴行的出现。同时，奥巴马也发表一份公告，明确禁止组织参与战争犯罪、反人类及严重侵犯人权者入境。人权组织对此表示肯定和欢迎。
It's very useful to have it stated in this way, to have the president show how important it is to United States and national interests that people who commit or are complicit in mass atrocities such as genocide and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may not seek safe haven in the United States.
这项总统令和公告无疑令那些严重侵犯人权的独裁者们感到胆寒。在中国，很多高官由于人权迫害已经在海外遭到起诉。 包括江泽民在内的数十名中共高官已被法轮功学员以群体灭绝罪、反人类罪告上欧美等国家的法庭。
Symbolically and practically important. It's practically important because of the deterrent effect as well.
这是新唐人记者王凯迪，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
进京上访往往是冤民昭雪无门，希望进京信访解决问题。但是很多访民到达北京后，问题得不到解决，却落入黑监狱，受到粗暴对待，完全失去了人权。有的被遣返原籍直接劳动教养，更是有冤难伸。有评论认为，要杜绝黑监狱，当局必须退回监管者的角色，而不是控制者的角色。
在安元鼎保安公司开设的黑监狱被打掉后不到一年，北京再现黑监狱。连日来，北京再现安元鼎的消息被多家媒体曝光。黑监狱是指那些保安公司或者各省地方官员设置的专门用来非法关押进京上访者的地方。江苏徐州访民薛文霞因为丈夫冤死上访了14年，遭到多次关押。今年7月28号晚，薛文霞和同伴杨玲一起被抓走。
我们去上厕所，就是被那个当地驻警的买通的，不知是哪来的人，去了一个面包车，4个人，把我们摁倒在这个这摁倒在地，当时就是扔我脸上火，就令我们两个女性脸上火，问你还上北京来上访吧？说的，政府黑就黑了，说的。政府就是不让你告状，说的就是你们那政府叫我来说的。
薛文霞回忆，他们被多次换车后才送到一间黑窝，他们还被多次殴打。瞭望新闻周刊去年披露，各省市在京设立的针对上访人员的临时劝返场所有73处，有的是农民的出租屋，有的是宾馆、旅店、招待所。中共当局今年1月出台所谓各地驻京办管理政策，命令在半年内撤销数千家驻京办，但黑监狱的问题并没有因为撤销驻京办而消失或减少。河南访民李春霞证实，黑监狱到处都是，几乎所有访民都被关过黑监狱，甚至有访民被关了200多天。
每个省每个市都有黑监狱，08年这一来就让我塞到黑监狱，还有了黑监狱是设在北京，有了黑监狱是设在地方。我光在我们当地的黑监狱里头关了6、7次，然后在这个北京的黑监狱关了1次，我还并且都是怀中孕时候让关到了黑监狱里。
李春霞还表示，在黑监狱中，访民的通信工具被收走，没有任何自由，黑保安随便可以殴打访民。黑龙江被强拆住房的访民张宝珠透露，北京南站的上访群体当中，每位访民都有被拘留、教养、被闷黑监狱的情况，他也不例外。
我的房子给强拆了之后，一分不给补偿，政府官员侵占。完了，我不服，上北京，上这来告状。告状之后，他们用在04年11月份，用雇黑保安在中纪委门口7、8个大小伙子把我抓住，按到车里。抓着回去就扔到拘留所，最后扔到看守所判我3年教养。
关注中国民众权利民生观察工作室负责人刘飞跃对美国之音表示，驻京办在明处，黑监狱在暗处，正因为在暗处，黑监狱就很多，也无法统计。根据他的了解，将访民和异议人士送入黑监狱和精神病院的做法非常普遍，很多地方当局就是用这种手段设法临时或永久地阻止民众上访。南方都市报对此发表社论指出，恐怖的黑监狱聚集太多人性的黑暗与制度的丑恶，它的存在是上访者的梦魇，也是执政者的耻辱，更是这个时代道德底线被冲破的明证。要割断黑监狱出现的利益链条，政府在制度层面必须退回监管者、协调者的角色，而不是控制者的角色。不过，一些长期冤屈得不到解决的访民也欣喜听到了一个令他们振奋的消息。日前，在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党、退团、退队的三退人数已经超过了1亿人。上海拆迁户访民代表张军伟对此表示，共产党比秦始皇还要暴政，中国的老百姓像被关在笼子里的动物，任人宰割。 共产党又好比寄生虫吸老百姓的血，人民对他恨之入骨。越来越多的人退党，代表越来越多的人唾弃共产党。他解体在即，希望更多的中国人赶快公开声明三退。新唐人记者戴静、宋峰、郭静采访报道。
台风梅花8月8号过境辽宁大连，冲垮了在建的福佳大化防波堤坝，危及了只有20米之远的有毒原料 PX 储备罐，威胁大连民众的安全。而央视记者前往采访却遭到围殴，央视名嘴白岩松主持的节目《新闻一加一》再次遭到枪毙，当地民众在网上怒骂大连市委书记夏德仁。
八号当天，大连地区风力高达8级，海浪高达20米，决堤造成海水倒灌厂区，直接威胁20个左右20到30米高的 PX 储备罐，每个储备罐占地面积约一个篮球场大小。当局紧急调派上千军警抢险疏散附近居民，虽然当局宣称险情已被控制，无化工原料泄漏，但是当地仍然一片恐慌，成千上万的居民冒雨大逃难。央视三名记者以及其他媒体记者试图进入现场采访，化工厂几十名员工在厂领导的带领下围攻殴打记者，抢夺砸坏摄影器材。陪同记者采访的大连市委副秘书长、市委宣传部外宣处长以及大连金州开发区公安局长也都遭到围攻，目前已有11名涉嫌围殴人员被警方控制。大连市政府9号召开会议，坚称没有发生泄漏。前香港文汇报驻大连记者姜维平认为，大连市相关部门没有说出事件的真相。
我想他肯定是有泄露，但是这种程度达到一种什么程度哈、啊？是否像有些网络媒体描写的那种恐慌程度哈、啊、那么严重？这个我不敢下确定，因为我没在现场。但是我想官员们肯定很想掩盖这个事实。
9号晚上，由名嘴白岩松主持的央视节目《新闻一加一》已经播放了调查大连 PX 项目决堤事件的预告片。
强风暴雨巨浪，防波堤溃坝，剧毒化工储罐。
但在大段广告过后，却临时被撤换为重播的焦点访谈。当晚《新闻一加一》话题是：大连半年内三大国家重点项目都发生重大事故，有油库火灾、爆炸、溃坝。预告片显示，白岩松和节目这次又是火力全开。事后，据说白岩松本人的一则微博对此事表示无奈地说，今晚的新闻一加一临时取消，是因为就在上节目前2秒接到电话指示，拿下，没有原因，二话不说就得拿下。这是近期白岩松的新闻一加一第二次遭枪毙。7月25号，白岩松针对铁道部发言人王永平的言论提出强烈质疑。结果新闻一加一26号被停播一天，国际记者联合会对此提出抗议。围绕温州动车追撞惨剧，中国百姓通过白岩松的话语听到了西方政治学中的一个定律，塔西佗陷阱，就是当一个部门失去公信力时，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央视新闻一加一又开天窗，引起网民们热烈议论。网友盛情款待说，真是够牛的，看来大连化工厂后台够硬，让央视不惜牺牲自己的公信力来献媚。央视的精英们，你们甘心跟着某人一起跪着死吗？当地的网民怒骂大连市委书记夏德仁，指责他当年不顾民众抗议引进这个项目，成为了大连市民头上的定时炸弹。夏德仁是江泽民的外甥，他和前大连市委书记、辽宁省长薄熙来分别在美国和澳洲被法轮功学员以群体灭绝罪、反人类罪和酷刑罪起诉，当地法庭判决罪行成立。福佳大化企业年产70万吨的 PX 化工项目最初厂址设在厦门，引发厦门上万市民上街游行抗议，后来移址到大连。2010年，大连油罐6次爆炸，就紧挨着福佳大化 PX 项目。之后 PX 项目发生毒气泄漏事件，当地居民惊叹每天生活在恐惧中。中国经济网报道，福佳大化 PX 项目与防波堤都属于未批先建工程，而且不符合需在距离城市100公里以外设立厂址的国际规定。决堤事件发生后，大连市政府成立调查组，对 PX 项目搬迁问题进行论证，并尽快提出方案。 青年时报十号发表题为大连 PX 背后的权力溃霸的文章，指出所有的豆腐渣工程都与权力腐败有关。新唐人记者李元汉、肖岩综合报道。
8月12号晚8点，第26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在深圳开幕，地方当局采取了多项安全措施，对居民的出行也有不少限制。民众对于相关扰民的规定感到不可思议，也非常反感。
据了解，运动会期间将有来自全世界8000多名大学生在深圳聚会交流，分享他们的快乐。不过，深圳当局周四公布，在12号到23号，深圳宝安国际机场在晚上7点到11点暂停运行。从7月下旬开始，深圳机场就已经实施防爆安全检查。
昨天我是从深圳坐飞机去机场，的确感到非常的麻烦，安检非常仔细，非常的慢，导致大家很多的怨言了。我在最后一刻才能够进得去。我一个朋友从英国回来，我们一起，他50多岁了，他说走那么多国家，从来没有一个地方搞活动航班都终止的，我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就是完全不考虑民众的这东西。
另一方面，深圳当局在地铁、火车站也加强各种安全措施。深圳街头的警察越来越多，特别是紧邻分赛场的城区。
在大运开幕式，周边的住房的人都要离开家，这是明显的违反宪法的规定，对民众高度不信任的。坐地铁买票是要用身份证，进去安检出来以后还有警察在抽查身份证，这显然就是把民众都看成是敌人了。
坐地铁啊，都要检查包啊，好几个月就开始了 ，VPN 都不能用了，要不网络啊都没办法访问了，扰民啊，没有渠道去反映的，别人也不理你，就是恐惧啊，怕出来很多缺德事情，怕别人报复，防人民嘛。
早前有8万所谓高危人群被驱离，实施购买菜刀实名制等措施。4月又将上访人员、法轮功学员等列出7类不受深圳欢迎黑名单。新唐人记者梁欣、王明宇采访报道。
美国旧金山市首位华裔代理市长李孟贤最近宣布参与角逐新一届的市长职位。此前不久，有5位市长候选人联名呼吁调查一个为李孟贤助选的组织，指证这个组织在筹集竞选资金方面涉嫌违法。有消息指出，前中共领导人江泽民的密友、旧金山中华总商会顾问白兰是这个组织的主要筹款人和推动者。
旧金山华裔代理市长李孟贤8月8号在妻女陪同下到市长选举事务所递交文件，正式宣布参选下届市长。今年1月，旧金山原市长纽森转任加州副州长。李孟贤在承诺不参选下任市长的情况下，经过3轮投票成为旧金山市代市长。在上任后半年多的时间里，他也一直表示不会参选下届市长。香港东方日报报道，李孟贤的违反承诺引来部分选民不满，指责他食言没有诚信。在面对当地媒体对他的质疑时，李孟贤解释说，因为自己的工作成果获得各方肯定，终于让他改变初衷，决定参选市长。前任市参事霍尔则指出，李孟贤的多年好友旧金山中华总商会顾问白兰等人在市府有一个腐败的帮派，这个帮派在过去20年来一直破坏旧金山真正的民主，为了不让其他人当上市长，他们不惜代价地推举李孟贤这个易于操纵的棋子来做市长。
中共呢，他在旧金山这个地方呢，可以说是经营久了，那在过去的这个10年里面，我们看得出来啊，中共呢在旧金山呢，他一直是采用各种方式去渗透华人社区。
据了解，中共在美国设立很多学生会、商会、联谊会等侨团组织，利用他们对美国各界进行政治渗透或者从事间谍活动。白兰作为中共在旧金山的代表，长期干预旧金山的地方政治，曾受到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多年来，中华总商会在中共的授意下一直拒绝法轮功团体参加他们主办的新年大游行。
那你偏偏把某一个特殊的团体拒绝在外，因为他的信仰不同，因为他正在受到这个中共这么一个政治团体的迫害，然后呢，你把他排除于外，所以恰恰是这个活动本身使这个中国新年的游行变成了一个政治。
2002年2月， 原北京市长刘奇和辽宁省副省长夏德仁在旧金山被法轮功学员以酷刑、反人类罪等罪行起诉。根据法庭资料，白兰曾以中华总商会的名义致信法官，阻止两人被判决有罪。7月29号，旧金山纪事报一篇名为《李梦贤的蜜月期结束了》的报道指出，旧金山地方民主党主席帕斯金等五位市长候选人联名呼吁，要求调查白兰控制的助选组织 Progress for All 和这个组织发起的选罢李梦贤运动，认为这个组织在筹集竞选资金方面涉嫌违法。文章分析认为，李梦贤的支持者们和他的关系网，特别是他的老朋友幕后操纵者白兰，正面临越来越严峻的形势。今年早些时候，美国纽约时报也曾经曝光白兰通过政治运作来使李梦贤成为旧金山代市长的丑闻。新唐人记者刘慧、李谦、朱棣综合报道。
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出庭接受谋杀罪审判，引发全球关注。各界舆论都认为，穆巴拉克受审既让推翻他的民众兴奋，也令其他独裁统治者心寒。
埃及末代法老王穆巴拉克周三接受龙审的画面，震撼埃及和整个阿拉伯世界。穆巴拉克是今年阿拉伯之春革命运动以来，首位在本国出庭受审判的下台元首，并可能面临最高死刑的刑罚。山东民主人士牟传恒认为，在执掌阿拉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埃及30年后，穆巴拉克最终沦为笼中被告，接受本国人民的审判，这是对其他独裁者再次敲响的一次警钟。
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公共历史第一次在国内公开审判一个暴力维护者的总统的一个结局，会是一个对其他国家都有一个示范的效应。这一个示范效应是全世界的，不仅仅是中东，当然也包括中国，对老百姓这个暴力维护特权，或者通过暴力来镇压民众的和平的请愿，都是一个很好的警钟。
穆巴拉克受审被埃及媒体称作走向民主法治道路的里程碑。整个庭审过程由埃及国家电视台全程直播，穆巴拉克身着白色囚服，躺在担架上的照片遍布埃及各报头版。埃及官方派出将近3000位军警戒备，防止冲突暴动。北京市民刘天义认为，审判穆巴拉克再次证实民主自由大潮是历史的必然，独裁者背离民心，接受历史审判的一天迟早会到来。
穆巴拉克被审判，其实也是正义的胜利，也是自由民主的胜利。独裁国家的这个人们啊，看到他们的下场，应该是欢欣鼓舞的，至少我个人是这样的。在独裁体制下，人们的生活啊，是被压迫，人权得不到保障，没有自由可言，还有出现这个暴力的镇压、信息的封锁，给人们带来的痛苦是无边无际。
有媒体说，穆巴拉克的下场或令那些独裁者们更加坚持暴力统治，保住权位，以免沦为阶下囚。前海洋日报记者展爱忠表示，权力如老虎，除非被关入铁笼，否则仅仅忠骨于事无补。
他们进不了公道，没有民主才能保障这些独裁者他们有一个善终。如果没有民主，没有宪政，没有法治，没有人权，那他的结果就可以给肖塞夫斯啊，比如说塞维奇啊、穆巴拉克啊，就是一样的结局，他们逃不出这个结局。只有从善才能有所改变，连从恶只有和他们的结局一样，没法改变。
中共喉舌媒体新华网8月5号发表一篇题为《龙审穆巴拉克震惊世界，埃及走向何方》的报道，回避民主和人权状况问题，指穆巴拉克下台的根本原因是经济问题，并对埃及社会的未来走向提出质疑。有民众认为，北京当局的言论故意避重就轻，混淆视听的质疑源自内心的恐惧，
包括新闻封锁，对这个维权人士还有异议人士、民主人士的这种镇压，我们感受到了他们的恐惧。这一穆巴拉克的被审判，就是更直观的给他们带来了一些警戒和恐惧。
穆巴拉克等人被控从国库贪污数百万美元，以及在人民起义中造成超过850人死亡、6000人受伤。 穆巴拉克是否会被判处死刑，成为外界讨论的焦点。据阿联酋海湾新闻报道，穆巴拉克可能不会被判死刑，因为他躺在床上出庭受审的形象赢得了许多同情。有埃及网民在微博中反驳说，假如你同情任何颓靡又站在犯人笼内的独裁者，请记忆他不公义执政的模样。观察人士分析，如果穆巴拉克和他的儿子们被判有罪，未来的阿拉伯统治者让他们的家人参与国家事务的可能性就会降低，也可能将不那么倾向于把国家看作为一小撮统治阶层牟利的个人财产。新唐人记者刘慧、金玲、王明宇综合报道。